我觉得现在我很怕你，不知道哪天你想把我杀了。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么害怕？你原本想对我做更过分的事，在日本都想杀人了。我真的好怕，我到现在还在发抖。只要让我平静，给你磕头磕到破也甘心。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大家好，我是 Cecilia。
哎，我们五一长假过后啊，我们今天正式又开始了一期新的案件，这期是由 Cecilia 来跟大家分享案件。
其实这期节目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就挣扎了很长时间，到底该不该来讲这个故事啊。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讲的事情，它不是因为说案件本身太复杂，而是这个案件它太直接，太让人觉得说蛮不讲理，它又太像在马路对面发生的一起罪案，你想跑过去帮助受害者，但是怎么跑就跑不到终点。所以你听完后起初可能会觉得愤怒惋惜，但是到最后你可能会觉得冷害怕或者后怕。这件事情呢离我们并不远，它就是在我们近几年发生的一件事儿。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起发生在我们台湾省的令人震惊的一个案件。这不仅是一宗残忍至极的谋杀案，更是一场在现代都市文明背景下关于爱、控制和死亡的深层悲剧。下面我们将正式开始今天的案件，但是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本案涉及到很多精神控制、恐怖血腥的描述，可能不适合未成年人收听。如果大家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节目的话，我们也建议您跳过本期。这个案件发生在2014年9月22日，在台北市松山区，早上7点08分，南京东路的一处巷口，一个女孩被扑倒在地。他穿着白色 T 恤、牛仔短裤，脚步不紧不慢，手里也拿着早餐，包里还装着他的实习证件。从他出现的监控画面起到倒地为止，不足7秒钟。接下来的3分钟，没有人靠近，只有人站着拍照、后退，甚至转身逃走，但就是没有人上前。
他为什么倒地了？
他被一把水果刀捅了47下，刀刃的长度只有12厘米，单手握柄，反复插入胸口和腹部。第一刀下去时他还在挣扎，但是到第三刀时他已经瘫软，到第十刀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但是凶手没有停，他继续捅，一直捅到他彻底不动为止。然后他开始用刀扎向自己，他把刀扎进自己的腹部，再割开自己的喉咙，喉头被划伤，声音变成一种奇怪的只有呜呜的气声。他跪在他的旁边俯身把他的裤子脱下，头贴近他的身体，他开始舔他的下体。当时站在巷口的一位老人整整看了2分钟，他没有反应过来。事后他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拍影片，但是等他发现这是真的，他却已经走不动了。他当场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另一位目击者打电话报警，说话时声音在颤抖，他说他在舔那个女孩，但是她好像已经死了。这段画面后来被警方证实，有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长度3分26秒，没有剪辑，也没有人为打断。案件的发生地是南京东路5段126巷与147巷交界，旁边是一家早餐店，距离小学后门不到50米。案发时间是上学高峰期。
那我们听到这儿，其实是 Cecilia 描述了一下整个的案件啊，想必这两位应该就是这个案件的主人公了吧。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分别是谁吧。
张彦文29岁，南京大学商学院研究所毕业，曾是电玩比赛冠军，工作稳定，没有前科。林佩珍22岁，台中教育大学毕业，台大附属幼儿园实习老师，温柔开朗，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这两位曾经是情侣。林佩珍的包里有一份三明治和一瓶未开封的豆浆，他的实习期早已完成， 但是他还是每天按时出现在学校，像一个对未来还有期盼的人。他没有预感到那天他会出事，或者说他曾经预感过，但只是选择相信事情也许不会真的那么严重，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接下来我们从他们认识那天讲起，一步一步还原，从林佩珍的那句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哦开始，讲到那天清晨的南京东路。他们第一次见面呢，不是在线下，而是在线上的社交平台上。2013年11月份，张彦文28岁，林佩珍21岁。本来两个人的生活呀是没有交集的，一个是台北本地的台大毕业生，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另一个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正在为找实习而奔波。但是有一次对动漫的一个互动的评论把他们连接到了一起。张彦文的朋友圈偶尔会发一些二次元的吐槽图，林佩珍评论了一句，这部我也看过。很快他发来了私信，他们两人开始聊天。张彦文的社交方式不算典型，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热情主动的那种人，但是这个话题一旦打开，他们两个人就会聊得很深入。张彦文呢，喜欢聊人设、策略、节奏这种偏理性的东西，还会讲一些这种冷幽默式的这种讽刺。一开始明明是一种吐槽啊，但是却让人觉得说，哎，也还行，并不觉得特别油腻。林佩珍只是觉得他有点闷骚，但是说话呢，有时候还挺好笑的。张彦文则在和他的对话里啊，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被理解、找到知音的那种感受。因为他不像啊，他之前遇到的那种女生啊，每次都回得很敷衍。林佩珍呢，非常认真、细致，甚至还会啊延展一些话题。
哦，那也就是说，林佩珍应该是他最容易动情的那种类型了。
张彦文确实就很喜欢林佩珍这种类型的姑娘。不到两个月呢，两个人的联系开始频繁起来，每天啊都要发至少30-40条的简讯，互相分享一下日常。2014年2月。林佩珍开始准备北上投简历找实习，然后张彦文呢还主动帮他看台北的租房的行情，甚至还把自己住处附近一些比较合适的房子拍成视频给他看。3月初呢，其实是两人第一次的线下见面，见面地点是台北火车站的诚品书店。那天呢，林佩珍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拿着日剧里啊经常出现的帆布手袋，张彦文戴着眼镜，背着一个偏大的单肩包，里面装着他为了显得成熟点特意准备的书。那天下午呢，他们非常开心地聊了4个小时。当天晚上，张彦文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现实动态，他说，偶尔也会觉得二次元可能是人类感情最接近本质的模拟。林佩珍回复他说，你今天真人表现也还可以哦。他秒回，有那么一点真实感吗？林佩珍没有再回，但是几分钟后点赞了那条现实动态。也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里，他们的关系开始迅速推进升温。
就是这种男生感觉有点宅男，然后故作深沉，还有点就是内心的小的见解。
张彦文呢，本来他就是台大的高材生，在台大呢，他带领的团队还赢得了电玩比赛，所以当时他就有一个台大宅男的称号。
这个动态啊，其实还挺深刻的，就是一般的人不太能回的。
确实，如果要是我的话，我看到这个就是这种很挺咬文嚼字的这么一个动态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就是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一块就看不明白，就觉得有点深，
就好像有些道理啊。
对对对啊，就是有点故作深沉，用这种方式来筛选是不是谁能更懂他。但是呢，其实明显能感觉到林佩珍的回复还是在更面向于他的真人，最后就没有任何回复了嘛。
那他们两个人的正式交往呢，是在3月中旬。林佩珍呢，也决定直接搬来台北实习，入职台大附属幼儿园。那张彦文建议呢，就说干脆先住我这儿吧，我的房子呢，反正也够住。林佩珍呢，犹豫了一下，但是最后呢，还是接受了。她的理由很简单，能省钱且安全，并且呢，她这个男朋友当时相处的还不错，有个人照顾，觉得更好。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也合理。因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本身他也要搬到这边来找工作，那这时候恰巧有一个很合适的男朋友，俩人从这一刻开始同居，又省钱又有人照顾，而且两个人还能开启一个很好的甜蜜的生活，我觉得小两口这种同居也还挺好。
对， 就此开启了新生活。那同居前的两周呢，是他们俩的蜜月期，他们一起啊去台北的夜市吃臭豆腐，去光华商场买音响，还逛了几家猫咖。然后张彦文呢会帮他整理通勤的路线，每天上下班呢都会接他送他。林佩珍在家呢也会帮他的男朋友准备便当，就两人之间还会有一些小浪漫。林佩珍会在男朋友的电脑屏保上偷偷的改成今天辛苦啦这种字样。一切看起来呢跟普通情侣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啊还很甜。那林佩珍呢在他的笔记本上有写下，现在的生活比我想象当中要平静很多，好像很久没有被人这样细心的照顾过了。他母亲每天都会打电话问他习不习惯台北啊，过得好不好，他说还不错啊，他人挺好的。那时候呢他是真的相信自己遇见了一个可以长期依靠的男人。但是啊，事件来到这儿总会出现一些变化。从他们同居的第三周开始，张彦文开始频繁地问他说，你在跟谁讲话？这个同事是男的女的？为什么你要删除你们俩的聊天记录？起初这些话呢他是用开玩笑的口吻问的，他会用啊我超敏感的哦，我控制欲很强诶，这种自嘲的语气说出来。那林佩珍笑了笑没当回事儿，以为啊就是这么一个随口一问。但是没过几天开始不对劲，张彦文开始要求检查他的手机，林佩珍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递了过去。没想到张彦文整整翻了半个小时，从聊天记录到拍摄时间到相片下面的具体信息。
对，这个我知道，就是一些数码相机它能查到很多原信息，包括甚至有些地址啊，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参数啊什么的，确实是可以溯源到很多信息的。
然后啊他还会查通讯记录的备注。
哦，
就是不管什么小事儿啊他都看。
都要看。
林佩珍就问他呀，你在找什么呢？张彦文回答说，我想看看你平常都在想些什么。
哎呦，这个就有点可怕了。
那天晚上啊是他们第一次吵架，林佩珍觉得他太过分了，张彦文会觉得说你跟我吵架是你心虚。但是吵完之后啊，张彦文突然抱着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我真的只是太害怕你不要我了。这句话啊戳中了林佩珍，他开始觉得啊张彦文只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可能也许啊时间长一点他再多给一点耐心可能就好了。林佩珍呢选择了原谅。
哦，默默的原谅了。哎呀，虽然我不愿意用那句词啊叫什么好景不长，但是他俩真的就是甜蜜不过两周吧。但是我看你刚刚所描述的，其实他还不是那种完全的热暴力是吧，他还是说啊、我你看刚刚你还描述说、我就是超敏感的哦，就这种是吧。
对，张彦文这个人啊其实他不是那种失控型的暴怒者。
嗯，
他的这个方式啊是非常安静的。
哦，
他自从这次以后啊他就不再当面查手机了
啊，偷偷查。
而他开始啊做小笔记了，他会记录下来林佩珍几点回家，几点洗澡，几点睡觉，他钱包里啊有几张发票，每张发票的金额是多少，并且这个是几点开出来的发票。那林佩珍一开始觉得呢，哎呀张彦文挺细心的呀。
哦，对啊，这个技能放在持家记录一些家庭的什么开销这就非常好。
但是后来他会觉得这个事情渐渐的有一点不对劲了，因为他搭乘捷运的时间啊如果晚了十分钟，张彦文就会发短信来问说，你是不是出去跟别人买饮料了。
这太恐怖了，这就跟踪了吧，这已经。
甚至啊，林佩珍在便利店多买一瓶水，张彦文也会问他说，诶，你最近是不是很口渴啊？林佩珍开始非常害怕的回答问题，因为每一个问题啊都会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林佩珍越来越沉默，越来越谨慎。
就这还不赶紧分手？
但是他确实还没有想过要分手，他只是觉得这些是不是因为习惯不同，他们两个人还是需要再多磨合一下。
看，还在给他机会。嗯，
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处在一段控制型关系的轨道上，而这条轨道的尽头并不会是和解。
哎，对，根本就不是一个相处需要磨合，习惯不同咱们互相多磨合磨合就可以解决了的事儿了。
而这一切啊，真正的一个导火索，一个真正的裂缝啊，是从一个叫 K 的代号开始的。
哦，就是那个字母 K 是吧。
对，字母 K。 林佩珍在笔记本上啊写下了这个字母， 把他和张彦文的关系直接推向了失控。
哦，那我们是不是就来听一听这个关于 K 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就说回 K 只是一个缩写，他是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一个代号，但是当张彦文看到他的那一秒，他们的整段关系的表面平静就彻底瓦解了。林佩珍啊，是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他这个本子其实主要是用来记录实习计划和生活事项。那天呢，张彦文像往常一样在他洗澡的时候打开他这个本来看。张彦文总说，你不说的我看了你的本子就知道。在这个本子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页，他看到了一行小字， K 冒号房子周四看。张彦文停顿了几秒，直接拿起林佩珍的手机开始查他那天的定位记录、行程表还有聊天记录，但是他都没有找到 K 这个字的代号，没有对话，没有电话，没有照片，这个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事实。
哎，对，这个宅男就这样的性格的人，只要是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溯源，就相当于脱离了他的掌控了，这绝对是在他这叫什么掌控视野里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了，他失控了感觉。
对，林佩珍没有提到过 K 这个名字，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的讯息当中。张彦文那天啊，不动声色的把笔记本呢放回到了原处。
那他看到这个还不跟林佩珍急啊，俩人还不得再吵一架。
那我们之前说过他是一个安静型的，他不动声色的呢，那天就把这个本啊放回到了原处，什么都没说。
哎呦，那肯定在酝酿什么了，太可怕了。
但是第二天晚上，他摔碎了林佩珍的杯子，没有预告也没有解释。张彦文坐在他面前，啪的一下把笔记本拍在桌子上。我们为了还原当时的情景啊，我和老段来演一下林佩珍和张彦文。
哎，好，这个 K 是谁啊？
啊，哪个 K？
你知道我在说哪一个？
哎呀，那就是我的朋友啦，帮我看看出租房的。
朋友？你为什么不写全名？你是不是怕我查？
林佩珍当时愣住了，他没有想到啊，这个问题会带来那么大的反应。他试图想解释说，哎，我是确实有点想要搬出去，是因为这个实习期呢也要快结束了，我想换一个清静点的地方。 K 呢只是同学，他帮忙我联络那个房东的。林佩珍呢试图呢想把 K 的 LINE 拿出来，把这个对话截图啊一并拿给他看，来表明自己啊根本没想隐藏什么。
是，当试图想自证，在亲密关系中啊，信任崩塌想自证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但是在那一刻，张彦文呢，完全不再听他的解释，就是那种，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哎，对，想必肯定是这样的结果了。
那天晚上啊，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睡，张彦文坐在他床边，开始来来回回的盘问林佩珍，在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情的所有细节，其实就是来给他进行一个审判。张彦文呢让他回忆啊，哪天哪天他分别都是几点到的家，哪天他洗了头发，洗头发的那天是不是要见什么人，哪一天手机里又多了十分钟的通话，这一个通话是到底是跟谁说的。那他们两个人一个人问一个人答，张彦文还做笔记，他试图想要证实林佩珍和 K 就不是同学关系。
哦，他想证明说你跟他就有事儿，是吧，就是出轨了。
张彦文说，你那天3:05到家，平时你2:50就回来了。
我天哪，这不就差10分钟左右吗？哎呦，
你那天买了2杯奶茶，但是我只喝到了1杯。你说你没有见过他，那你凭什么写他名字？林佩珍没有吵，没有闹，没有哭，他只是看着他的发问，他知道说我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你问我这些其实你自己心里早已有了定数，我回答什么都无济于事。
他就是咬定了他跟这个 K 有事儿，他就出轨了，所以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我觉得我此刻不能感同身受，但我也能理解林佩珍的这种无助无力的感受了。
张彦文说，你再敢骗我，我就去找 K， 我们相信他一定做得出来。
哦，他要对质。那他真的去找他了吗？
我觉得他应该找不着，可能他先找一个网上的联系方式。因为张彦文呢曾经在林佩珍的一个同学的脸书下面留言啊，语气阴阳怪气，质问对方啊和林佩珍是不是有特别关系。这个人呢是林佩珍的大学男同学，也就是他仅剩的这么几个异性朋友之一， 所以自那以后啊，林佩珍不敢再提任何男性的名字，甚至连教授、园长，他都只敢用他、他们来代替。因此啊，他的社交圈也在迅速的收缩，本来就不多的朋友现在变得能联系的越来越少。林佩珍开始怕手机响，怕有人给他传讯息，怕自己说错一个词又会引发又一次的质问，
有点惊恐症了我感觉。
林佩珍试图缓和关系说，哎呀，那我以后的行程都跟你说好不好？张彦文说，你愿意说我当然高兴啊。
哎，明显感觉他是这种在讨好他嘛，不想激怒他。
林佩珍呢，以为自己啊还能控制住局面，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现在谈的啊不是在谈恋爱了已经，而是想要试图驯服一个偏执狂。
哎，是，这怎么可能呢？哎呀，
接下来的几天啊，张彦文开始跟踪他上下班，在他下车的车站的对面街等他，偷偷的跟着他走回宿舍。林佩珍回过头来看到他都会吓一跳，但是张彦文却说，哎呀，我只是想看你是不是平安的，你应该感动才是啊。林佩珍呢不敢反驳，他只能说，哎呀，我很累啊，我真的挺累的今天。张彦文这个时候就抓住话柄说，你累就是因为你还有事情瞒着我，你怕我发现。
真的烦死了，天哪，真的烦死了。
自此之后啊，林佩珍变得越来越沉默。他的几个同事呢也开始注意到啊，原本性格开朗的他啊现在变得特别安静，以前呢总是主动的陪孩子做教具的他，现在呢常常躲在一边，眼神空洞。他下课后啊也总是第一个就走，手机握在手里啊从不离身。有一天啊，幼儿园的园长在教室门口和他说话，他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手里捂着包，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现在已经是2014年6月份，他们正式交往只有3个月。那这个时候啊，我相信张彦文也看出了林佩珍的一些变化。张彦文就提出啊，说，哎，我们出国玩吧，我们换一个环境，轻松轻松。那林佩珍犹豫了，显然呢，他是不想去的，但是他又不敢拒绝，因为他害怕张彦文的情绪爆发，会不会导致他再一次翻脸。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啊，已经隐约感受到了某种危险的信号在慢慢的逼近他，但是呢他还是答应了。
哎呀，这个女孩一定要相信当时自己的直觉啊，为什么要答应？哎呀，不要去啊。
林佩珍说，如果这次你真的变了，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张彦文当时就说，我一定会改的，你相信我。可是林佩珍不知道，这趟旅行不是缓和关系的出路，而是彻底通往了崩溃的边缘。
哦，那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出去玩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其实明明啊，他心里有疑问，然后明明也有他身边的朋友劝他说，哎，要不先找个理由拖一下。但是因为害怕，林佩珍还是答应了张彦文的要求，一起去了日本。他害怕什么呢？他怕张彦文生气，怕他跟踪，怕他再一次失控，也怕自己啊被贴上翻脸无情的标签。他甚至啊没有告诉他妈妈这次旅行的一个真实的目的，他只是说，哎呀，我们就去放松一下，换个心情。林佩珍是想逃走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答应一起出国其实就是走进了一个封闭空间，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完全没有退路，他最终还是去了。他们一起飞往东京啊，是在7月初，抵达的第一天还算平静，他们拍照啊，吃饭啊，在浅草寺门口又抽签啊。林佩珍给张彦文拍了很多照片，还发了现实动态，配文说，天气好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张彦文呢很高兴，他觉得林佩珍没有变，他还是愿意公开他们的旅行。那一整天啊，张彦文都很正常，甚至比平时啊还温和一点。他主动帮他拿包，帮他点餐，还在便利店啊给他买了一罐热的牛奶。但是林佩珍呢，他的心里啊始终没有放松，对他来讲这不是一个放松的旅行。他知道啊，这种突然好起来的感觉不真实，背后肯定有问题。他没有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也没有主动联络朋友，因为他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又一次跟他出国了。第二天晚上事情变了， 那天晚上啊，他们又吵了起来。原因呢，是因为一条讯息，林佩珍收到一条朋友的 LINE， 是 Kate 传来的一张房间照片，说已经约好周五带他去看房，又是 K。 这个时候张彦文已经把头凑过来看到了，虽然林佩珍很快把手机收起来了，但是张彦文他说，你还在跟他联络，你不是说不搬家了吗？林佩珍解释说，哎呀，我只是看看，不一定会搬了。张彦文说，你根本就是很早就想要搬走了对吧？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人没有出门，张彦文啊在房间里来回的走，一边走一边骂，一边质问，一边摔门一边捶墙。凌晨三点，酒店隔壁的旅客过来投诉，他们才停下来。第三天清晨，林佩珍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手腕上有红色的伤痕，睡衣被扯开。他记得自己前一天晚上太累了，沉沉的睡去，中间醒过一次，感觉有人压着他的腿，他没敢确认。直到第四天，张彦文拿出手机给他看了几张照片，那是他赤裸身体的照片，全被张彦文拍下来了。张彦文这个时候还坐在床边说，如果你真的离开我，我就把这些照片发给你的同事、园长、你的家人，你要是觉得痛苦，我可以一命抵一命。林佩珍当时泣不成声，没有说话，低着头裹着浴巾一个人走进厕所，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很久。张彦文没有阻止他，甚至都没有追问，因为张彦文知道他现在已经动不了了，他既说不出话也走不了路，他现在只剩下害怕。回到台湾是九月初，林佩珍本来打算暂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但是申请被驳回了，他不敢再住回张彦文家，也不敢贸然去他朋友那里，他只好先住在幼儿园为他安排的临时女教师宿舍。他尝试啊和张彦文断联，拉黑了 LINE， 换了密码，但是他知道张彦文还是会回来找他的。他那几天啊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下班以后就直奔宿舍，不接任何陌生人的电话，也不回任何私人讯息。他像是回到了那种高中时备考的状态，精神紧绷，习惯性惊跳。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在日本发生了什么，包括他的妈妈。他只是和他妈妈说，张彦文好像有点问题，我不想再和他继续了。没想到9月10号的晚上，张彦文真的找上门来了。他一边敲门一边说，我只是想和你说几句话。林佩珍没有开门。张彦文说，你不想听也没关系，我有照片哦，你不开门我就把照片拿给别人看。当天晚上林佩珍非常害怕，他没有开门，但是张彦文站在门背后一直没有打算离开。他们俩这样一直僵持着，时间到达了9月11号的凌晨，张彦文终于闯进了林佩珍的宿舍。但他是怎么进来的没有人知道。林佩珍本来住的是大通铺的单人间，但是那几天同屋的老师都有人请假，他是唯一留宿的人。张彦文带着刀再一次性侵了他。林佩珍报了警，但是他只是跟警察说好像有人闯入了学校，在警察的勘查过程中张彦文慌张逃离了，所以其实警察和校方并没有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张彦文，他跟林佩珍的等等的故事。所以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林佩珍不想因为自己的私人感情惊动警方和校方，他的报警更多是想让张彦文赶紧离开。
哎呦天哪，就即使是这样被恶劣的对待，被性侵两次了，这次的报警竟然只是希望这个人赶紧离开自己的视线，假如他能从这一刻就被警察抓走那该多好啊。
第二天林佩珍给张彦文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觉得现在我很怕你，不知道哪天你想把我杀了，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么害怕？你原本想对我做更过分的事，在日本都想杀人了，我真的好怕，我到现在还在发抖，只要让我平静，给你磕头磕到破也甘心。林佩珍是真的害怕了，但是她还没有搬回台中， 他的母亲问他要不要回家休息几天，他说实习期快结束了，再撑一下就好。但其实他的实习早就已经完成了，他每天还去学校，只是为了不被张彦文找到他新的藏身处。他太体贴了，他不想让母亲担心，不想因为自己毁了实习，也不想暴露在被性侵的事实中，他还在试图维护自己所谓的正常生活。林佩珍可能不知道，张彦文已经开始在网上搜索哪种水果刀最容易藏身，一刀致命的部位，女孩上学路线图，这些关键词。张彦文自己也写了遗书，他说如果不能一起活，那就一起死。这些信息他显然没有告诉林佩珍，他只是每天站在南京东路的巷子口看林佩珍走过。林佩珍总是低着头，头也不抬，他害怕看到张彦文。张彦文越等越确定林佩珍是真的要离开了。在此刻，张彦文暗暗地做下了一个决定，如果留不住他，那他就永远别想从我这里离开。那在案件发生之前，有一件事我们一直都非常好奇的想知道，说到底张彦文是临时起意的吗？还是他早有计划？那在我们进行案件的整理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越整理越调查越发现，他准备的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早，都要仔细，甚至连死的时机他都做了记录。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这天是周末，林佩珍没有上班，她在宿舍待了一整天没有出门，也没有发任何讯息，没有更新社交动态。而张彦文也没有出门，他整天呢窝在电脑面前，上网搜索一个关键词，比如说哪种水果刀可以带在身上，一刀致命需要多长的刀，台北市巷口监控分布，死后多久才会停止出血，遗书范本，以上这些都是从他电脑里获得的搜索记录。他把林佩珍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又拿出几张纸写下对他的称呼，老婆，我的小女孩佩珍，然后他开始写遗书。这封遗书其实更像是一种自白，他写道，说给这辈子最最最爱的老婆，好想回到过去再好好爱你一次，我想的公主我自己会娶，一命偿一命，请不要责怪任何人，我很抱歉没让你幸福，所以我只好用这样的方式留住你，希望黄泉路上我还能握着你的手。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心形，中间写着两个人的名字，彦文 and 佩珍，最后落款2014年9月20日。张彦文当晚没有动手，因为他说他还在等最好的时间。这听上去啊，仿佛就很像是一种迷信，但是对于张彦文来说啊，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2014年9月22日凌晨4点44分，他突然啊从睡梦中醒来，手机屏幕跳出的时间是04点44，他反复看了好几次，后来他在日记里写下，他姓林是零，444是死死死，天选的时机。他起身刷牙洗脸换衣服，他把那把水果刀一同装进背包里，刀身14厘米，刚好能藏在腰部。他穿上那件黑色 T 恤，戴上眼镜，没有戴口罩，没有做任何的伪装，他完全不想躲，他要让这个世界都知道是他亲手带林佩珍一起走。凌晨5点04分他从家中出发，搭上捷运朝南京东路方向前进。他知道林佩珍每天啊几点从宿舍出来，几点买早餐，几点路过哪个巷口，这些路线啊都是他过去两个月啊在这个蹲点练出来的。他曾在对面街拍过林佩珍十多段啊行走的录像，配上时间轴自己剪成影片，在电脑里命名为Day 1, Day 2, 早安老婆等等这样的视频。早上6点05分他抵达了现场，南京东路5段147巷的巷口，靠近一棵榕树后方，有一个小角落， 他就站在那儿等。这个时候啊，天还没有完全亮，街道上只有零星几个路人。他没有看手机，也没有坐下，只是站着盯着巷口的方向。他在那里一站就是63分钟。6点半，林佩珍出现在巷口。他穿着白色 T 恤、牛仔裤，背着背包，走进了一家他常去的早餐店。他点了三明治和一杯豆浆，没有在店内用餐，他把餐点放进背包，提着杯子走了出来，顺着平时上班的路线走向学校。但是他并不知道那天有人正在等他。7点08分，张彦文冲上前，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抓住了林佩珍的胳膊，把他扯向地面。他的动作快得几乎没有犹豫，像是早就排练过无数次的。林佩珍挣扎了一下，张彦文这时拔出刀，第一刀刺向他的胸口，他尖叫倒地，试图再爬起来。但张彦文接着第二刀、第三刀连续的攻击，整个过程持续不到30秒钟。之后的补刀阶段，他在确定林佩珍无法动弹后，开始反复下刀。法医记录中说，至少有12刀是在林佩珍失去意识甚至心跳停止后捅下的。随后张彦文开始自残，他割腹、划喉，动作混乱，但是有目标，他想重伤自己，但是没有致命。再之后，张彦文开始脱林佩珍的裤子，他将他的牛仔裤褪下，内裤撩到一边，整个人跪在他的双腿中间，低头舔他的身体。整个巷子没有人靠近，有人尖叫，有人跑开，有人站在原地，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他发出一种呜呜的声音，那是喉咙被划伤后发出的破碎的呼吸声。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求救，只是继续舔。3分钟后，警察到场。张彦文没有逃，他把刀放下，抬起头，看了一眼警察，然后低下头，把脸埋在自己沾满鲜血的手臂里。林佩珍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她身上有47处刀伤，主要集中在胸腹部、颈部、大腿内侧。巷口的早餐店店员说，她来过好几次，笑得很甜，没想到，而那份三明治还在她包里没拆封。这起案件在当时几乎以病毒式的传播速度传遍了整个台湾，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画面，也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台大毕业生和一个女老师之间。更讽刺的是，张彦文在警局里没有说有任何悔意，也没有说崩溃，他只说了一句，他不爱我了，我不能接受。整个案件的犯罪经过我们已经讲完了，那案件呢，被迅速移交到检察院侦办，媒体在24小时之内放出了全部细节，从恋爱、分手、性侵、控制、裸照威胁以及案发当天的舔舐画面，有网络匿名者流出的画面截图被疯传，网民的愤怒、震惊，评论区几乎是一边倒的控诉。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台大毕业生，一个有学历、有工作、无前科的男性，竟然可以毫不遮掩地在城市的街头完成杀人、性侮辱及自残这一整套流程。张彦文的父母在案发的第三天发声说，我们的孩子不是坏人，他只是太爱他了。张彦文将面临着杀人、妨害秘密、强制性交、侵入住宅、侮辱尸体、恐吓等多项罪名的起诉。第一次开庭，张彦文不认罪，他说，我只是太崩溃，没有意识。他的律师则提出要求要进行精神鉴定，他们说张彦文疑似边缘性人格障碍，长期受情绪控制障碍，案发时精神恍惚。他们试图将这起案件从恶意杀人引向情绪失控的意外，但是不然，两次的精神评估报告都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张彦文并未患有精神疾病，案发时具有完整的判断能力。林佩珍的母亲没有出席第一次庭审，她说，我怕我会冲上去杀了他，但他写了一封陈情信交给了检方，内容只有一句话，我不要赔偿，我只求判死。他说自己已经60多岁了，没有别的盼头，也不求张家一句道歉，只求法院能让这个人从世界上消失。2016年1月， 台湾检方求处死刑，但考虑张彦文受庭审时痛哭忏悔，向受害者父母道歉并愿赔偿，且精神鉴定认为其可再教化，台北地院依杀人、侮辱尸体等罪判张彦文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他并没有被判死刑。全台湾啊，一片哗然，主流媒体几乎一致地发出质问，这样还不判死刑，怎么样才该判死刑？
对啊，这当街杀人，而且当街舔尸，还有两次性侵，这都可以纳入说可以再教育的人吗？
与此同时啊，赔偿问题也被摆上台面。张家声称啊，愿意赔偿被害人家属1261万新台币，但是林母表示拒收。他说啊，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但是法院依法必须处理民事部分，所以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张家先行赔付450万，剩余的811万分67年支付完毕，平均每年支付12万元。记者问林妈妈说，你不担心这笔钱根本拿不回来吗？她笑了一下说，我女儿已经没了，我还要钱做什么？而且她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说，况且我也活不过67年。
对，她当时已经60多岁了。哎，那看到凶手的家里面提出这样的一个赔偿方案，显然他的母亲是完全抗拒的，那肯定是要上诉吧？
没错，这个案件经历了三次最高法的审理，两次高等法院的更审，最终啊还是回归到无期徒刑的重判。那判决历程显示出张彦文啊在多重罪名的抗辩和法院之间的拉锯，尤其是在强制性交罪与强制罪的定义上反复争议。那如果大家想看每次庭审的完整细节呢，可以点击暂停看一下我们的 show notes 中的表格。
哎，对，完整的那个细节啊，因为庭审的次数比较多，所有的这些改变包括最后的结论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做的表格。那我们说说后续吧。
那林妈妈之后接受了一次采访，她说有时候啊她会梦见林佩珍回来，穿着幼儿园的制服，笑着对她说，妈，我今天教小朋友画画，他们画的还不错。那林妈妈说自己在白天啊还能维持正常生活，但是到了晚上就会常常发呆。她时常想啊，如果那天真的让女儿回台中避难，她就是不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他也知道林佩珍啊是不会回来的。
对，没错，即使最后应该是如林母所愿吧，维持了原判，判了他一个无期，显然其实也没有能达成林母的这个最终的诉求，就是要判他死刑嘛。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唏嘘的，从一段普通的网络恋情到控制到性侵到杀人还有舔尸到最后的庭审。其实哎呀，我觉得有些人都说这个是台湾三大情杀案之一哈。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在节目快上线的时候看看是不是也不要用情杀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情，这就是谋杀，对吧？
我觉得他是以爱的这么一个名义然后来捆绑林佩珍，就是他打着爱的这个幌子，然后用他一套系统性的手法去摧残这个人。
哎，对，我现在节目到最后我还在想着他那个短信的内容，就是他那个挣扎，说他说只要让我平静，我给你磕头磕到破也甘心。而且到最后他还不愿意去麻烦他身边的朋友，他还是多次给他机会。我觉得的总体来说一定包括他的那个早餐店的老板都说他笑起来很美啊什么的，一定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非常的温柔，但是没想到这些温柔成为了他在凶手看来是一种可操纵，其实真的很可怕，也真的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对啊，就像老段所说，我也一直在想我们对这个情杀这两个字是不是包容性的太宽了，就是感觉到他们之间可能是哎有感情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包装成为一种情杀。习惯性的把这个犯罪呢包装成为一种这个爱的太深。像这个张彦文还在说，我没犯错，我就是太爱他了。
是。
好像把这个爱这个东西维度打得足够宽，好像一个人真的就是只要痴情他就可以对另外一个人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呢是，爱并不是控制，也不是威胁，也不是说你不爱我了你就必须给我死。
对啊，那不是爱，那是绝对的掌控。就是当一个对你打着爱你更想了解你，然后用各种方式来查岗，查你的手机，甚至跟踪，这一系列的极端的方式其实已经偏离了爱的轨道了。
对，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过的另外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场景。它是一部日剧，然后是女主角是一个理发师，然后男主角呢就是锦户亮演的这个人，他的这个男朋友就会在他上班的地方盯着他，他看说今天这个女生有没有给异性，有没有给男性剪头发，如果她剪了，这个锦户亮回家就是对她进行家暴还有自残。
哇，太可怕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种事情好像除了电视剧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都会遇到。
在后面我们这个讨论里边，其实这个案件啊，我们确实有几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前几期也是斯西利亚分享的一些案件里边，我们都有一些共性的，比如说高学历，对吧？这个台大高材生，而且他是在那个会计事务所，而且这个他的这个凶手的领导好像还最后给了一个他的一个访谈，说他在这个工作里面非常正常，甚至他都有一个台湾什么台大股宅男。
对，他曾经是在台大上学的时候带领他的团队赢得过一个电玩的比赛。
哎，对，就是这种，
因为他叫台大宅王。
所以你看这种高材生啊，名校毕业啊，感觉是一个人的背书，但是他只能背书某一些层面吧，他不能给他的道德背书，不能给他的人性背书。就是我们不能太轻易的把他们所谓的这些高材生啊，聪明啊，是不是没有犯罪前科啊，就画上了等号。
对，这些并不是他们的保护伞。真正这个人的为人怎么样，他的道德怎么样，还真的是你很难从学历和工作上面看出来。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到后面没有给出死刑，然后又让我想到他从头到尾，刚刚 Cecilia 分享的一个很多的这个细节啊，就是你看他计算时间、等待、选择的时间，包括整个的他的这个遗书啊，还有他夜里边突然惊醒的444这种，包括他查的那些资料。而法院其实是给出了两次最终的判决，都没有给出死刑，还所谓的引用说他有悔意，没有前科，有意愿赔偿。你觉得他真的悔了吗？而且用60多年的分期的方式去支付，他的母亲10年已经60多岁了，他要真的能收完那个钱，他得活到130岁。就真的这是在用正义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案件，对待这个死者嘛。所以我们也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判决总是能让我们思考很多的东西吧。
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林佩珍其实她不是完全没有求救，她发了短信，她发了这个社交媒体，她说她害怕，她尝试着搬家、断联、报警，但是每一个动作呢可能都没有带来这个相应有效的保护。而且他当时怕把事情闹大，也不想让母亲担心，也没有求救于朋友，他也怕影响他当时的实习，所以他留了下来。他就说他相信他自己再撑一下就好了，可能再等等就好了。可是没有想到就是没有等过去。我真的就是说完这个案件之后，当时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会就是会有一种我既愤怒，然后我又生气，但是我又有一种无助感，我又很惋惜的那种感觉。
对，我们做到案件最后，我们在想我们做一个案件，就像我们的 slogan 一样，做一个案件，希望时间能少一个案件。但是真正我们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呢？真的能给他们提供安全的逃生的通道吗？我觉得更多的思考和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案件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你现在听到这里，请记得这个女孩的名字，林佩珍，22岁，幼儿园老师，她曾经认真生活过。
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大概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今天也是案件后面的想法和我们的思考聊的也比较多，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留下你的一些想法， 欢迎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添加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来备注松鼠大侦探，我们就会有专门的小编来拉你进群。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